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2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要回工作的过程中传真相修心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4日。我是 A 县的公安局警察，因为修炼法轮功，2021年7月末被 A 县公安局无理辞退。修炼没有偶然的事，从此我开始在要回我的工作过程中，在向各个相关单位申诉和控告的过程中讲真相，救度那些一起工作的同事及相关单位的众生。一、事起缘由。其实在此之前，哀县公安局曾几次因为我修炼法轮功企图辞退我，都没有成功。1999年7月20日之前，哀县公安局第一次无理辞退我，没有成功。2005年，哀县公安局将开除我的材料送到县政府人事局，又企图开除我。人事局局长说，按公务员法要求，没有关于开除修炼法轮功的规定。2019年，哀县公安局纪检又将整我的材料送到县监察委，第三次企图开除我。同时 F 市公安局也派来纪检人员搜走我阅读法轮功书籍的电子书，送到县监察委，但监察委没有审批开除我。2021年一天的下午，哀县公安局政治处主任带领全公安局的人员到烈士碑前宣誓。我知道这是毁灭生命，因为世人都在三退，选择平安未来。于是我决定那天下午不参加公安局的学习，并写信给哀县公安局，要求撤销2002年因修炼法轮功对我非法劳教的决定。2021年3月30日，哀县公安局的局长、政治处主任、纪检主任、书记给我开会，逼我放弃法轮功修炼。我说，你们让我放弃法轮功的修炼是触犯宪法36条的行为。但是他们说，如果我不放弃修炼，面临三种结局：辞职、调离、开除。我直接回复他们，不放弃修炼。2021年3月31日，哀县公安局纪检对我做出停止执行职务的非法决定，要我天天到纪检去学习，我的工作证也被纪检扣押。2021年4月20日，政治处主任宣布，我2020年公务员考核不称职，2021年对我进行处理。我提出复核，我将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等材料编辑成复核书，送到哀县公安局政治处，并送给局长、副局长。有局长非常高兴，拿着复核书看。在哀县公安局纪检对我停止执行职务两个月的期间，我查阅了公安机关实施停止执行职务和禁闭措施的规定，然后找到哀县公安局书记，指出我的情况不适用停止执行职务。哀县公安局纪检撤销了对我停止执行职务的决定，我又回工作岗位工作。哀县公安局又将我修炼的事报到 F 市公安局， F 市公安局派两名国保警察找我谈话，当时哀县公安局国保队长、指导员也都在现场。我就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提到警察不可能一下拿出20几个灭火器救火，他们都很赞同，都是警察，都有执勤的经历。最后他们写完材料之后说，我的情况什么也够不上，市局国保警察做出了良心的选择。哀县公安局局长看市局国保也没有对我如何，又将我构陷到哀县纪委处理。哀县纪委人员找我谈话时说，你们合法还到天安门自焚？于是我跟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当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没有了，就一张嘴在那说话。 听我说完后，安县纪检人员有所感悟，他们写完材料后让我签字。我问他们，你们执法一定得公平吧？他们说对。我说我没有违法，我所在的公安局违法，法律也应该处理吧。他们说我们一定按法律办事。后来安县纪委人员 Z 将我找去问，人大已经将法轮功定为某教，你还练？我说请您将人大相关文件拿来给我看看。 Z 到书柜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最后找出最高法院污蔑法轮功的文件给我看。我说这不是人大的文件，是最高法院的讲话，最高法院讲话不是法律，人大是制定法律的机关。我又给 Z 讲真相， Z 不让我说了，让我走，就是让我回单位。2021年6月28日，安县纪委下发了对我降级处分的决定。关于给予 W 降级处分的决定，这个决定的依据是《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28条4款，参加非法组织、非法活动，而非法组织的依据是《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我提出异议，工作人员告诉我有异议到信访提出。安县公安局见县纪委没有开除我，又将材料送到县委组织部，安县委下发了辞退我的文件，安县公安局于2021年7月末宣布辞退我。二，尽可能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性。我被辞退后，阅读了相关法律文件，持续到本县、邻县、市、省的相关机构、单位、部门进行复核、复议、上访、出庭等等，给他们邮寄了大量的各类申请书、申诉书、控告书，其中附有大法真相的内容。过程中我接触了大量的人员，都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讲真相、讲法律，希望他们不要错过被救度的机会。我在单位讲真相有两种方式，一是写信，一是面对面讲。我所写的信件都是为了救度众生，虽然旧势力剥夺了我的工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法轮大法又给我展现出一条新的正实法，救度众生之路。我借由要求恢复工作，尽可能的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写的真相信，这个过程我也是一步步认识到的。2022年3月，我给安县主要官员邮寄了要求恢复我的工作的真相信，包括县委三名书记、六名县长、一名纪委书记。邮寄真相信时，心中也非常害怕，但是害怕我也由了，就是发正念对待，最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后来有人反馈，县长说法轮功的信件都邮到我这儿来了，我听了很高兴。一次我到安县政府申请信息公开，县政府不给我公开，我写好复议书到县司法局复议后，我就写了一封真相信，邮寄给县政府管理信息公开的领导及一工作人员。但是我想不能只由他们两人，还得给全县各大局、各乡镇管理信息公开的工作人员邮去。于是我查到全县管理信息公开的工作人员有30多人，我给他们寄去了真相信，除5人返回信件外，其余人都收下了。一次我到安县委上访，县委工作人员让我到市委去申诉，并告诉我申诉材料的电话和联系人。我把申诉书送到 F 市委后，给申诉科科长打电话，讲了20多分钟，告诉他安县委审批辞退我与安县纪委对我的降级处理使用相同的法律，属于重复处理。当时申诉科科长没有说话，默默听着。我趁机又给这位科长邮了一封真相信，我将要求恢复工作的真相信送到安县公安局、县委组织部后，又想到只送县委和公安局不行，还应寄给各大局，尽量让更多的人知道。于是我每周邮寄20封真相信 给埃县的各大局的主要官员，我都是实名邮寄。一次，一名收到我信件的某局女官员给我回电话，问我给她邮信干什么。我说，我被县委辞退完全是非法的，给你邮封信看看。她以理解的语调啊了一声，电话挂断，我心里松口气。2023年10月间，我申请信息公开的复议，经过市委、县纪委拒绝后，到了省司法厅。司法厅的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司法厅去一趟。我和 T 同修带着准备好的真相信去了。去后得知，这人是司法厅管复议的处长。他说我写的材料不行，说法轮功搞政治，还说司法厅人员要把我的复议材料送到省公安厅。我没有害怕，告诉他我已经给公安厅厅长邮过信件了，而且司法厅所有的厅长我都邮去了。这名处长不说什么了，我把真相信和里面的一个 U 盘送给他，他接受了。后来 T 同修将这位处长成功劝三退了。在要回工作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受到师父的加持点化。比如一次回家给妻子做饭时，我突然想起某某政府依申请政府信息告知书是法规的性质，法院人员不受理是违法行为，这是师尊的点悟，使我豁然开朗。于是我将仅剩一天上诉期的行政诉讼书用快递邮到临县法院。我打电话对受案工作人员说，你不受理是违法行为，你再不受理我就控告你。后来临县法院受理我的诉讼。还有一天早晨，我去买菜，路上脑海中突然冒出所长两字，我一下明白是师尊点化我，应该给埃县各个派出所所长邮寄真相信。因为我对被辞退是违法的问题也是不断认识到的，一旦有了新的认识，就会再给他们写信。我先后给各个派出所所长邮了三次快递，后来我又想，还应该邮给各乡镇镇长、书记。于是我又给乡镇镇长、书记邮去了真相信。我邮寄的信件范围越来越广，如果我到一个地方邮寄，就将这个地方能邮的地方几乎都邮了。我被辞退三年多时间，将控告前公安局局长，也就是辞退我的局长，和履职申请、恢复工作申请及真相信邮给埃县公安局各个乡镇的所长、副所长、县政府全部县长、县委三位书记、人大、政协及政法委各大局的领导，几乎全部邮完。F 市公安局全部局长、政治处、纪检督察、市政府的全部市长、市委书记、人大、市政法委、各个区的纪委全部书记及各区的区书记、省公安厅纪检及全部厅长、公安部纪检全部部长、全国人大领导及常委会成员、政协全部领导等部门全部邮寄完毕。纪委从县纪委、市纪委、省纪委、中央纪委正副书记全部邮寄，还有撤销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向民政部及国务院邮寄撤销文件的信件，还有其他部门等等。三、去除怕心和端正心态。有时候我邮完真相信后，怕心马上就上来了，吓得不行了，我就发正念清除，并正念制止，就是不承认。一下午的时间将邪恶全部清除。第二天，一名乡镇管理信息公开的人员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调走了。我说没有问题，你看看就行了。电话挂了，我的心也很平静了。一次我给埃县城镇单位邮寄完资料后，怕心又上来了， 头脑中出现县城镇的派出所警察要绑架我，怕得非常厉害，但是我还是清醒的，想这不行，把我绑架到派出所讲真相，这是不行的，我救赌他们，应该给他们邮寄信件讲真相会更好。于是我就发正念清除旧势力邪恶的迫害，整个下午和晚上都持续的发正念，清除了邪恶因素，我没有了会被绑架的想法了。在清除怕心的过程中，我渐渐地认识到怕心不是我，是在我做正实法的事的过程中，师尊让我去掉的，之后让我提高上来。后来再有怕心，我就知道了这是让我去掉怕的物质，提高心性。一次我给医院的一位官员快递去真相信，这人给我打电话说，给我寄信是什么意思？我说，县委辞退我违法，我让你看看如何违的法。他说声，这个不归我管，就挂了电话。我想，我这样说话不行，得改正，端正心态。当又一名收到我快递信件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接信的人已经出门了，我给你寄回去行吗？我这样说，不用了，我是求你们帮助的，因为县委辞退我完全是违法的，我写信给你们是向你们求助的。他说，哎，我已经退休5年了，要么我真能给你说几句话。这人的态度就非常客气，因为我有救众生的心，又把自己放低了。四，在信访办给公安局副局长、国保大队长等讲真相。2023年8月间，我将辞退我的前公安局局长控告到 F 市公安局的督察室，督察室2个月之后不处理，我又将履职申请邮寄到 F 市公安局，并申请信息公开。 F 市公安局说我的控告书和履职申请是信访案件，不给信息公开。我诉讼到区法院、市中级法院，都是这个结论。我又将诉讼再审到省高院，现已经立案。2023年10月，我将责令 A 县公安局依法恢复我公职的申请书，邮到 F 市公安局。F 市公安局渎职仍然不处理。我经过 F 市政府复议、区法院裁决、市中级法院裁决，他们都是支持 F 市公安局不给信息公开。我又上诉到省高级法院，目前高级法院已经受理。2023年12月末 A 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新任队长 C 给我打电话要跟我谈谈，我想师尊又让我讲真相了，很爽快地答应他。我如约到 A 县公安局信访处，一进屋不少人呀，有信访人员、国保队长、法制人员，还有公安局副局长一。我非常高兴，开始跟他们讲真相，他们看我谈吐自如，不像被辞退回家的人。公安局副局长一说，我越级上访要处理我。我说，我寄信违法了吗？一说没有。我说，这些不都是你们公安局造成的吗？如果你们讲法律，能有今天吗？没有人回答。我离开时，副局长一、国保队长 C 送我出公安局大门，还要请我吃饭，我谢绝了。2024年1月10日，我将起诉 F 市公安局的行政起诉书交到区法院立案庭，这是对我辞退直接到法院提起的诉讼。工作人员告诉我是否立案，等待立案庭长审阅。我想，警察是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群体，要给警察明真相的机会，走出一条路来。结语，我在找回工作的道路上的申诉和控告中，在师尊法的指导下再往前行，不管路多么的难走，我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完成我来世的誓约，按法轮大法指给我的路走下去。在此非常的感谢伟大的师尊给我安排的这条路，同时也非常的感谢同修对我申诉和控告的帮助，将诉讼书给我写好，并把我每次邮寄的信件进行修改， 我非常的感谢同修对我无私的帮助。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几块烤地瓜和一袋洗衣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4日。2009年，我被中共冤判4年，之后被劫持到省女子监狱，在身陷囹圄的几年里，我以一个大法弟子的慈悲心态对待每一个犯人。也包括参与迫害我的犯人和狱警，许多人被感动，对法轮大法升起了敬仰与感恩。下面讲两个小故事。一，几块烤地瓜。北方冬天的天气很冷，我被非法关押的城市零下20多度。2010年1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值班的狱警刚一上班，犯人头目大声喊我的名字，说队长找我。我所在的小队的队长姓张，刚刚从警校毕业，是个20多岁的姑娘。我放下手里的活，起身穿过一台又一台缝纫机，来到狱警办公室门外，敲门后就推门进去了。办公室里只有张队长一个人。张队长马上从皮兜里拿出带有余温的7、8块烤地瓜，对我说，赶紧吃。他告诉我，昨天晚上我把买地瓜的事忘了，都10点多了我才想起来，才下楼买。我自己租房住，楼栋黑乎乎的，有点害怕，烤地瓜的还没收摊呢，我买回来又放到被窝里，怕凉了。我谢过他，开始吃起来。这是我入狱以来第一次吃到可口的食物。狱警给服刑人员带食物吃，这是不允许的，是违纪行为。但张队长却不顾这些，他就想让我吃到我喜欢吃的。那时的我，入狱后就一直遭受强制转化，各种酷刑轮番上演，吊铐、电棍、扇耳光、群殴，不让如厕，不让洗漱，等等。我始终向犯人和狱警讲真相，无论他们怎么阻止我，我就是讲。在我被吊铐折磨的一天晚上，手铐深深地靠近了我的左手腕里，我已经被连续吊铐10几个小时了，我感到左半身没有知觉了，我想可能我的左臂要残废了。身旁有两个杀人犯看管我，这时一个杀人犯对另一个杀人犯说，手铐铐得太紧了，找张队长打开松松，重铐吧。于是他去找队长，不一会儿他回来说，张队长睡觉了，刚睡着，都因为你不转化，张队长天天值班睡不好觉。我一听心里顿时一阵难过，想到这个张队长跟我女儿年龄相仿，要是我女儿几天睡不好觉，我得多心疼啊。又想到自己练法轮功前患过失眠症，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没有精神，失眠的滋味很难受。我就说希望队长能睡个好觉，然后我就一分一秒的哀。俗话说度日如年，而我是度秒如年呐。修炼人的慈悲能感动天地神佛，就在后半夜2点多，奇迹发生了，我的左手的手铐咔的一声自动开了，我左手缓缓地落下来，我顿时感到全身非常舒服，感到左半身的血液又循环了。由于左边手铐开了，我往右边挪动一下，顿时右边身体也感到非常舒服，也能感觉到血流也循环了。大约10分钟后，看管我的犯人发现手铐开了，非常惊讶，之后我又被他们吊了起来。 但因为这一环节，使我的双臂没有造成残疾。第二天，犯人把我的话告诉了张队长。张队长对我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对犯人们说，某某某一天过的是啥日子呀，快点结束吧。特别是通过我不停地讲真相，张队长明白了大法真相。他背地里说，我最佩服某某某了。这以后他一有机会就护着我。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我在小队的队长。他给我买烤地瓜的前一天是周五晚上，收工时他走到我身边，压低声音悄悄问我，某某某，你想吃啥？你现在最想吃啥？我当时一愣，心想在这里能吃到什么呢，随口说道，我就想吃烤地瓜。结果第二天早上就发生了前面的场景。这个张队长看到被关在监狱里的法轮功修炼人都很善良，很受感动。他给一个家住在农村的非常困难的同修的家里寄去了1000元钱。这个20多岁的小警察善待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不久就得了福报，被调到另一个监区当科长了。二，一袋洗衣粉。2011年夏，因被阻止于狱中同修说话，我绝食绝水抗议反迫害。5天后被抬到监狱医院灌食。一个二进宫的诈骗犯陈某被狱警安排负责给我灌食。我坚决抵制，不配合他们。在狱警的旨意下，这个陈某与另一个因病住院的犯人强行把我的四肢用绳子捆绑到铁床的4个角上。陈很邪性，他先是用劲儿抻直我的四肢，然后用绳子使劲儿勒紧，1个月不松绑。灌食中，陈某多次殴打谩骂我，还伙同正在住院治病的另一个恶犯将我身下的褥子扔掉，让我直挺挺地躺在木板上。陈某还明目张胆地花我账上的钱买东西，花了200多元。这次灌食给我身体造成严重的损伤，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双臂失去功能，躺下不能起来，蹲下就站不起来，生活自理都成了问题，后来才慢慢恢复了一些功能。一天我听说陈某家人半年没来探监了，他账上也没钱了。犯人们在背地里议论纷纷，说他二进宫，家里没有人管，没人来看他，没有人给他寄钱等等。一些犯人甚至还取笑挖苦陈某看热闹。那时正是夏季，我想他可能连洗衣粉都没有了。白天在监狱车间干活，人人汗流浃背，得需要天天洗衣服呀。我一下子把他的不好全忘了，当时我也只有一袋没开封的洗衣粉了，但我毫不犹豫地就想给陈某。当天中午，当陈某路过我身边时，我马上对他说，陈某，我还有一袋洗衣粉给你吧。陈立刻满脸绯红，连忙说，不要不要。由于包夹的阻拦，这袋洗衣粉最终没能落到陈某的手里，但陈某知道我是真心想给他。从此他每次见到我都主动打招呼，常常向别的犯人打听我，非常关心我。2011年冬季，我再次反迫害绝食时，狱警找到陈某，还让他去给我灌食，并许诺给他减刑。陈某坚决不去。狱中有的犯人为了减刑而欺压他人，有些犯人心中苦闷，悲观沮丧。我就用从大法中理解到的真善忍的法理开导他们，给他们讲传统文化和善恶有报的故事。他们非常愿意听我说，非常愿意接近我。狱中有些犯人很困难，账上没有多少钱。每次我家人给我买的食品，或者是年节监狱允许订购食品，我都跟他们分享。很多时候我自己舍不得吃，都给他们吃，也给他们生活用品。他们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对我说。 我结束冤狱的那天，我所在的小队犯人都恋恋不舍，很多人眼里含着泪光，有的人止不住泪水往下流，他们有的对我说，某姐呀，你走了，我有心里话跟谁说呀？有的说，某姨呀，谢谢你帮助我，等我出去后就去看你。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